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一次收听自由亚洲电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出的有问有答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阳，很高兴再一次与您空中相会。在上一次的有问有答节目中，我们为您播送了魏金生基金会办公室主任黄慈平女士介绍她追踪知名海外民运人士张健猝死原因的第一部分。今天我们请您收听这次访谈的第二部分。首先在这里为大家再一次大略介绍一下张健。张健1989年是个高中生，当时被提前选招入北京体育学院，参与1989年六四学生运动，并曾担任广场学生纠察队队长。2001年流亡法国，生前曾经担任海外民运组织民主中国阵线副主席。2019年4月18号，张健在从东南亚国家返回法国途中医治无效，病逝于德国的慕尼黑，年仅48岁。张健猝然病逝，在海内外异议人士圈中引起不小的震动，人们在悲哀的同时心中也产生了很多疑问。一个疑点就是，作为异议人士，张健去世的时间正是中国政坛最敏感的时刻之一，六四30周年的前夕。另外，张健这么年轻就匆匆离世，是真的患了不治之症，还是另有隐情？下面我们就上述议题提出疑问，展开寻访分析。首先，张健在六四前夕身遭不测，为什么会令人产生怀疑呢？黄慈平女士介绍说，张健1989年六四时参与六四学运。
那么张健呢？他是1989年的时候呢，他高中快要毕业啊，本来是说去这个北京体育学院。整个1989年期间呢，他都非常活跃，在广场上非常活跃。啊，甚至也搞了一些纠察队，他当任这个纠察队队长。他当时还跟一个美国记者和也是当时也是学生吧，比较年长的学生金培利关系不错，还有合影，两人也还有。
作为1989年六四学运的参与者和幸存者，张健的受伤经历特别引人注目，而他在六四30周年前夕。这个可以说是中国最敏感的政治时节之一，在海外民运人士准备联决在世界各地举行六四30周年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时，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法治发达国家开始通过贸易战阻遏中共当局的金钱外交，对外企图改变国际秩序，对内更加严厉盘剥民脂民膏之时，张健以自身经历再次向世界展示六四屠城真相，说自己是当局开枪镇压六四的活见证。
8964呢，他自己呢就是说被枪打中了，打中了以后呢，子弹事实上一直留在身上，一直是后面的十几年一直是留在他的体内。事实上到后来他到法国后好几年以后才从在法国的一个军事医院里面从取了出来。他自己就是一个六四屠杀的活见证。
张健在六四30周年前夕英年猝死，最终没有能够在任何一场六四30周年纪念活动中作证中国政府在六四时开枪镇压这个事实。他在此时此刻突然逝世，实在是在中国民运圈中和关注中国民主自由的人士心中画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那么后来这子弹呢取出来了，取出来以后事实上呢还捐给了这个香港的六四纪念馆。 哎，他把子弹把他的1989年六月份在同仁医院的这个住院，包括账单啊什么的，全给捐给了香港。
嗯，
这条呢，我觉得张健是非常用心的，我觉得这条也非常难得，因为他自己就是六四的国见证，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有一种说法是说，在六四30周年这么大的这么一个情况下，让他去死掉也是有一定的政治目的的。
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出的有问有答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阳，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旅居法国的知名民主运动活动人士张健，从东南亚返回法国的途中，因为病危所飞行的航班紧急迫降慕尼黑，但终因医治无效病逝，年仅48岁。因为张健去世时非常年轻，因为张健身体一直很棒，也因为张健去世在中国政坛非常敏感的政治时节，人们对他的死因提出了很多质疑。滞留泰国的中国难民，也是目前所知的最后一位见到他的张健生前友人李南飞，在接受自媒体宝盛媒体采访时表示了这个情节。
但是我在讲一个问题呢，是这样，这两年死的人呢不少，不明不白死的人也不少了。张健他在这个法国，在德国也好，还是在西方也好，他不是在中共的这个控制之内不明不白死的，在中共控制之内不明不白死的，你没办法进入这个刑事调查，是吧？
嗯。
但是至少能够把最后张健他最后这个生命的最后的那一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人命关天嘛，是吧？你最起码知道他的死因，是不是？他有没有可能被下毒啊？对吧？你现在不了了之，这草草的就说这个，你要知道14号的那个他活生生的，身体很棒很壮的一个人，他不至于要死啊，是吧？已经不了了之的死了很多人了，如果今天还不了了之的，将来还会有更多人不了了之的死了，
对，
都没事，
对，
那么最终的话，
嗯，
那种恐惧就会扩散。
那么引起黄慈平女士警觉的是什么？黄慈平女士说，最早引起她警觉的是张健的病症。
嗯，那么2月份那次呢，事实上他就显得有点瘦，我当时也还挺关心的，但是呢我也觉得有点遗憾，就仅仅说哦你有点瘦啊，啊他说我吃不下饭啊，那么有时候我就承认自己有点说啊，那你要注意身体啊，但是呢并没有多想，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事实上那会儿呢，他明显的就已经失掉了一些体重，说是在12天没吃东西，丢了8公斤，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这也是后来我为什么追踪这件事情的这个主要原因，因为这和魏先生当年不到一个月没吃饭，丢了大概10几磅，不到20磅，是非常平行的一个人。
在上次的节目中，黄慈平女士为我们介绍了著名艺人士魏京生罹患肝脓肿，与死亡擦肩而过，死里逃生的经历。黄慈平女士介绍说，肝脓肿这个病并不难治愈，但是很容易被误诊，而且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治疗，那就会有生命危险。外界由于张健一直身体健康，但忽然病逝，对于张健从东南亚返回巴黎就医这个时间线提出了很多质疑。黄慈平女士也就这方面提出了疑问。
所以呢，大多数人连老魏的医生那么有经验的医生，他竟然也认为，哎呀，就是感冒了，你就熬一熬就过去了。张健，我觉得这也是张健的原因，因为张健前前后后去亚洲45天去亚洲，你说说看，这时间也太长了。他的原计划是3月初过去，4月15号回来，他原计划去亚洲1个半月，而这1个半月他有足够多的友人在劝他去， 这个故事又长了，就很复杂了。
嗯，
我们可以肯定的一条是有人以种种的方式把他弄到亚洲去。
嗯，
这一个半月的期间他足够死亡，他已经病了，他足够让他死亡。
另外，黄次平女士也在这里介绍了她对著名异议人士魏京生先生及其他认识的其他几位朋友罹患肝脓肿所产生的心中疑问。
肝脓肿呢是一个很少见的病，十万分之一的几率。最可怕的情况就是说这个肝脓肿你不感觉到这是个病，结果你就突然就死掉了。李百光先生死以前他在美国都好好的，一下回去怎么就死掉了。你仔细听他的情况也是类似，最后非常消瘦什么什么，但是他就跟刘晓波一样被烧了没了。事实上这件事情很多人包括傅西秋牧师什么都跟我说过。
黄思平女士最后介绍说，虽然由于她坚持要求再一次对张健死因进行尸检遭受不解异议，但是她认为自己的坚持是对张健负责，同时也是希望让大家了解到现在有肝脓肿这个杀手存在，对大家的生命安全都是有保护作用，尤其是对那些与迫害异己无底线的独裁暴政抗争的民运活动人士来说，追踪知晓张健死因更有意义。
我为什么把这件事情草草出来呢？后来我们是做了一个可以说做了一个决定的，一方面是提醒异议人士小心有这么一个杀手在外头，如果你突然开始觉得厌食啊诸如此类，那你一定要赶快去看，要认真的看。其二也是告诉中共我们知道这些事情了，而且我们现在在跟各国警察包括美国德国法国我们在跟这些地方联系。
黄慈平女士的忧虑质疑不禁让人们联想到前苏联共产暴政倒台后档案解密传出前苏联科学家曾经利用生化科技进行人兽杂交繁殖听话力气大不挑食的动物种类的实验，令人毛骨悚然。黄慈平本人也介绍了前不久中国科学家编辑基因的实验，并就此说科学本身无比神奇，可以造福人类，但是到了共产集权暴政手中就可能对人类产生难以想象的危害。
因为中共在这方面这是非常可怕的，什么日本731部队啊什么细菌战啊，事实上那全盘当初解放军是解放的时候就把这全盘接受下来，中国的军事医学科学院从来没有闲过，他们一直在研究这方面的东西。这个包括老魏的生病我有很详细的记录，就不光医院的记录，我自己有很详细的记录。我当时就觉得不对，事实上当时就通知了美国方面。
您觉得他当时是否是受陷害有这样的迹象？
我当时就有感觉，但认为他表面上他是生病。事实上当我谈张健的事情的时候就有好几个人提到，哎，这个人死得很奇怪，那个人很奇怪。那么有一条这些东西大家的怀疑都往这个方向，你知道大家怀疑不是完全空的，这生物科学医学本来是可以造福于人类，让人减轻痛苦延长寿命诸如此类的甚至治病，可是呢这同样的知识到了中共手上他们会做出一些非常可怕的事情，什么基因编辑人猴胚胎这种东西都是很可怕的，其实我说出来都可以说是小说，非常非常可怕了，难以置信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但是这样的事情发生那说明什么？说明做事的人是没有底线。
各位朋友，张健的死因依然在调查当中，让我们共同追踪关注张健猝逝的调查。为了张健在天之灵的安宁，为了追求民主自由人们的生命安全。谢谢您的收听，这次的有问有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主持人李月阳，我们下次节目再会。